刘统勋看着灰头灰脸的靳文奎和裴兴仁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说：哎，我查阅了你们俩的吏部考功档案，裴兴仁在淮阴任县令的时候，率领民工护堤，亲自跳到水里堵决口，保住了13个县没被洪水淹没呀，在淮阴口碑很好嘛。淮阴人如今听说你出了事儿，万人联名上者保你。靳文奎呢，老行伍出身了，西海一战带着20骑兵踹了罗卜藏丹增3个营盘，因为年羹尧坏事受牵连，没有续功，后来在岳钟琪麾下效力，榆卡之战身受7处箭伤，死战不退，是保功在案的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裴进二人已经是涕泪滂沱，捶胸顿足。裴兴仁一边用手捶着自己的头，一边哽咽着说：中堂大人，您就别再说了，总之是我们枉读了圣贤书，是我们自己败坏了自己呀，如今是后悔晚矣。靳文奎也满脸是泪，泣不成声地说：老中堂，如今我们已经知道错了，也不求朝廷宽恕，我是一介武夫，有一身的功夫，请求朝廷还叫我们充军去吧。
刘统勋看着他们俩难过的样子，心中也满不是滋味，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都说水太清了不养鱼，可你们这儿也未免太浑浊了吧，如今官场腐败到如此地步，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，我也不能唯独要求你们清啊，念及你们昔日的功劳，这次行为卑劣也不全是为中饱私囊，与贪贿罪终究有别。阿贵中堂来信请求从轻发落你们，岳钟琪老将军也拒折担保，思之再三，老这么拘押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我请旨将你们革职留用，皇上说他们名声已经败坏，没法再在扬州任留任了，派你们到军中，到傅恒中堂麾下效命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啊？愿意不愿意去啊？
愿意愿意呀、啊！
俩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回答，因为刘统勋的话中啊还参加着乾隆的旨意，所以俩人急忙起身跪下磕头。裴兴仁说：
这是皇上的恩典呐，臣等必定效命沙场，奋勇杀敌，以赎前罪。
刘统勋点了点头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已经将近子时二刻了，他还惦记着儿子刘墉在上房等着呢，就起身说：
行了，要嘱咐的话呀实在是太多了，哼，得从三字经给你们批讲起呢。总之你们要洗雪自己的耻辱，只有两样东西，一是功劳，一是时间，从今往后你们要好自为之，多立功劳，再加上时间长河的冲淡，久而久之人们才会慢慢的忘记你们当日的耻辱，到了副中堂那儿，他必然还有一番训诲，总之你们听他的就是了，去吧。俩人诺诺连声告辞出去了。
刘统勋把俩人送到书房门口，只见儿子刘墉站在门外冬青树下，就问他：
你怎么不在上房等候？
刘墉毕恭毕敬地回答说：啊，父亲在这边忙碌着，儿子在上房坐着心里不安，再说了那几个太监伺候的也太过殷勤了，儿子也实在是消受不了啊。
刘统勋看了看狗娘养的，无声的笑了。其实啊，这人都是人生父母养啊，哪个做父母的不疼自己的儿女啊？你别看刘统勋啊，在大庭广众之中，众目睽睽之下训斥他的儿子，连一点面子都不给留。从他的内心来说呀，是非常非常疼爱他的儿子。他之所以黑着脸让他的儿子先到上房去等着，他是想让他儿子忙里偷闲，先在上房休息一会儿。可他儿子倒好，跑到冬青树下这站着来了。这么一看呐，感情儿子和自己一样，也是个天生不会享受的主啊。刘统勋倒背着双手下了台阶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屋里坐着说差事太闷得慌了，走吧，陪我散散步。父子俩是一前一后往前走，穿过月洞门，前边就是一座小花园，太监狗娘养的只是遥遥尾随着听招呼。他们父子俩已经好长时间没这么肩并肩的散步了，如今呢，他们既是父子又是上下司。按照官场的用人制度啊，刘墉本该回避的，父子俩是不能在一个部门当差的。但是他们俩呀，比较特殊，乾隆是特殊的信任他们，所以就免了这一层。父子俩同在一个部门，办的又是同一个差事。自从离开北京以来，乾隆的行止安危就寄予他们父子二人的身上了。要说他们爷俩见面接触的机会啊，比在北京多得多，可是俩人却从来是话不涉私，每次见面说的都不是什么私房话。说是父子，嘿，还不如说是上下公事往来更确切一些呢。此刻，一轮明月在薄薄的云层中穿行，把那柔和的光芒洒在大地上、荷塘里。夜静极了，父子俩都觉得有很多的话要说，又都觉得什么也不用说，彼此是心照不宣，都有一份温馨的亲情在心头。忽然，刘墉一把拽住父亲的胳膊说，哎，父亲，小心水。刘统勋急忙停住脚步，可是为时已晚，一只脚已经踩到水里了。他自私的一笑说，嗨，看来不服老是不行喽。黑泥白水紫花路，如今连白水都看不清楚喽，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，老喽。刘墉一边搀着父亲往前走一边说，其实啊，父亲一点都不老，正在盛壮之年呢，只是您办差做事太过认真了，整天累得七死八活的，儿子一直想抽空劝您呢，要学尹继善，学张恒臣年轻的时候，别学傅六爷和孙家干使一职。别看眼下傅六爷身子骨挺好的，可是像他这么干下去啊，要不了几年就挺不住了。刘统勋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，哼，从你的眼神里啊，我早就看出你要说这些话喽。得，今晚不说这些个，眼下你的差事啊，一个是扬州防务，一个是蔡七的下落，你心里有什么打算呢？回父亲，扬州官防呢是水旱两路并重，汉路的布置和南京一样，单仆营管宿卫，其中有20名是随驾侍卫，城内呢由扬州府和扬州镇守使衙门负责，城外由南京总督衙门和福建将军衙门各调了两棚露营兵，分成两层，各不同属。太湖水师调来了300艘划艇、3000水手，布置在瘦西湖和各个港湾，遵照父亲的军令，水手们一律扮装成渔民，
入城的军事啊都是暗事儿。
此外，吴瞎子在瓜州渡负责制约梁延两曹青红二帮。黄天霸的七徒弟黄富光原先呢就是在扬州地面上的地棍，和现在扬州码头的龙头老大已经拜了把子了。他们黑道已经传下了将令，皇上南巡的时候啊，在这期间是不准打架斗殴、敲门闭锁、入户行窃。其实啊，这黑白两道等于都已经走通了，可以说皇上的安全出不了大差错的。刘统勋听了儿子的这番布置，感到非常的满意，在暗中点了点头，但是说话的口气却十分严厉，没有一丁点表扬的意味。这些个布置啊还行，不过怎么听余增水说他的衙门里还抓了20多个无业游民，听说是因为他们在行宫附近鬼头鬼脑的窥探。刘墉一听就笑了，哈哈，父亲，这只是一场误会，水师也哪有青帮的人，几个码头呢也把红帮的人给拿了，黄天霸的石太保啊还被青帮的人给捆了呢，这都是防区边界常有的事儿。他们的差事虽然都是护驾，但是相互之间不同属，又都不认识，结果呢自己人拿了自己人，闹了不少的笑话呢，这都是儿子的责任。这阵子把精力都用到协调各路人马上去了，结果就疏忽了这些个事儿。
哦，那蔡七的下落呢？还有那个台湾人林爽文
啊，回父亲话，蔡七是个土匪，越俊曾经在沂蒙山追剿了他几次，都因为山高林密，山洞又多，当地的百姓呢，有的通匪，有的自己就是暗匪，一遇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早就有人给送了信儿，所以啊，一直也没能拿到他。这个蔡七儿啊，也真是百番难治。招安答应给他个县尉，他口头上答应了，暗地里呢，照样作案。吃馆子嫖堂子，没人能约束得了。后来索性砸了县库，裹银而逃，投奔了义英。义英被烧死之后，他更没人管没人问了，劫了2次漕船，还砸了盐船，只弄了点吃的，银子呢只抢了不到30两。青帮的人一直尾追着他，追到山东境内就没了踪迹了。昨天接到探报，有人说在微山湖一带见到他了，我已经知会山东聂司火速查实，务必把他捉拿归案。至于那个林爽文嘛，他并没和蔡七在一起，听说这个人会一些妖术，能撒豆成兵，经常在民间布道施药，在台湾很能蛊惑人心的。其实啊，山阴县令已经把他给拿住了，谁知道囚车在押解南京的路上路过恶虎滩，无端端的涨了大水，押解的衙役兵丁都被大水冲走了，那林爽文呢也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。哎，还有一枝花的余党胡印忠、雷剑也至今没拿到呢，儿子这心里实在是不安呐。现在倒不是怕他们活动，其实我倒希望他们活动，一活动我就会知道他们的行止，就怕他们隐藏起来按兵不动，潜伏待机，那样就不大好办了。刘统勋缓缓地移动着步子，望着空中时隐时现的月亮，说话的声音有点沉重嘶哑。
儿子，你现在还是个微末小员，皇上特检直拔，其实是拿你当大员使的。你能思虑到贼人潜伏待机，这就有点眼光了。皇上登基以后，施行以宽为政，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叫百姓休养生息，就是要国富民强，一是太平，二是富庶。这两条自盛唐至今都已是登峰造极了。不错，如今是盛世，或者说是极盛之势，但随之而来的又是什么呢？你是读过二十四史的，文景之治而后是什么？王莽之乱。开元盛世之后又是什么？天宝之乱。如今是可以松懈的吗？皇上削干勤政，即使是南巡，每天还要料理七八个时辰的公务。傅恒、阿贵、尹继善还有我，哪个不是竭尽全力累死累活啊？你刚才说叫我学尹继善，嘿，你可知道他如今是天天失眠呢、那是强支撑着门面潇洒呢。君臣如此殚精竭虑，昼夜不息处理国事，为的又是什么？不就是要维持朝廷这个大局吗？使潜伏待机之徒无机可乘吗？你劝我多休息，不但我不能接受，还要让你学阿贵、学傅恒。我们父子世受君恩，敢不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吗？如今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啊，儿子。刘墉听了父亲这番话，浑身的热血在奔涌，不由心潮起伏。他用力点了点头，沉重地说：是，儿子明白了。孙家干病重的时候，儿子去看他，他在病榻上喘息着对我说：最怕儿孙不孝，变成不堪一击的纨绔之徒。如今是贫富悬殊太大了，这是无药可医的隐患，土地兼并太厉害，也是无药可医呀。特别是如今的官场如此腐败，贪官污吏似乎也是前赴后继，斩不尽杀不绝。小兰公说，这也叫野火烧不尽，恶风吹又生，再下去就是正已会成，宋明亡国之剑不远，想想真令人不寒而栗呀。刘统勋长叹了一口气说：哎，正义会成，如今已经有了苗头喽。地方官想为地方办点事儿吧，光明正大的办，他竟然不中用，非得塞钱走路子，人托人脸托脸，走好友童年的门子才行。这是什么章程呢？不过眼下几位军机大臣似乎还都没这个毛病。庸儿，皇上很器重你啊，你要在修德上多用心，一味在办案上用功夫，不读书不养气，就会变得庸碌琐碎。说句功利的话，那样至多你就算个勋吏而已，这岂是大丈夫的报复？刘墉听着，知道他已经端起了父亲的身份，急忙躬身回答：是，儿子记下了。刘统勋看着儿子那已经微微驼起的后背，无声的叹息一声说：哎，你也不容易啊，你的职位太低，可是呢，还非要指挥着许多比你官爵高得多的人。皇上几次要升你的职衔，都被我给挡住了，这不是我矫情。一英的案子你本来就出尽了风头，树敌不少，官升得太快了，更容易成众矢之的。你能事事都办得那么周全吗？以你如今的情势，处于低位，多办差事对你只有好处。你呀、比不得福康安，落草就是富贵根基。我看福康安也是个好样的，只是性躁了一点，也难怪
他毕竟还太年轻，聪明是聪明绝顶的，一个小心快牛破车，二是懂得谨慎始终就好喽。这话也是对你说的，明白吗？
啊，明白，儿子明白。
嗯，明白就好。福康安就要回北京了，你这边所有的差事都要料理清爽，交给范时杰，不许有一丁点的疏漏。你还有黄天霸和福康安同路回京。
啊，父亲，这……刘墉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停住了脚步。父亲，福康安不是已经入职当差了吗？再说，儿子这边的差事办得正顺手呢，怎么也随着回京啊？
刘统勋也停住了脚步，目光炯炯的看着周围模糊的景致，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你的职位太低了，儿子，
位低而权重，要懂得韬晦，让些功劳给别人，那才算是大丈夫胸怀。和福康安一路回北京，他有官封巡阅的差事，遇事呢，你能帮帮他，自己呢也得以历练。我已经写信给阿贵了，委婉地说了这事儿。阿贵奏准皇上，调你回京办理圆明园监工盗料私卖案子。你可不要小看了阿贵哦，他虽然年轻，又是满人，可却是个了不起的读书人，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呐。
他突然觉得自己今天的嘴变得这么碎，有点像张廷玉了，自私的一笑，摇了摇头说：“
嗨，我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说这些干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就是这些话，你自己好好斟酌吧。”
前面是一带花篱笆，刘统勋便不再往前走了，转身原路返回。走到月洞门口，他停住了脚步，抬头看着灰暗的月光说：“
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是最喜欢这样的夜色喽，朦朦胧胧的，有点神秘感，月光太明亮了，反而失去了意味。”
一回身见犬吠挑着西瓜灯在前面等候，狗娘养的也站在一旁，便对儿子说：“
你今天晚上就在侧房歇息吧，明天早上就不要过来请安了，白天一整天我都在这儿，你抽时间再过来一趟，我还有些个话要嘱咐你。”
刘墉急忙躬身回答：“
是，不过儿子可不能在您这儿过夜，黄天霸他们还在我的住处等着我呢，孩儿回去还要有所布置。”“
哦，那也好，那你就去吧，去吧。”
说着转身就走，刚上了两级台阶，又转回身来说：“
明天可以晚一点起床。”
刘墉一直目送父亲进了二门，这才转身走出大院，往南走大约两箭多地，再往西一拐，这就是刘墉的临时官邸了。一进小院，刘墉就愣住了，这三更半夜的，不仅自己的上房，就连两厢黄天霸和他徒弟的住房也都是灯火通明，东边的大厨房也还亮着灯，似乎在烧茶呢，里边热气腾腾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